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的内容。我先来为大家诵读十六章的内容。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上帝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掌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魔鬼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圣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90斤。为这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就是第十六章的经文。七碗的意象让人看到哈、上帝差遣七位天使把盛上帝圣怒的七个金碗倒在恶人的身上。这个意象其实也是按照七印、七号和七段象征性的历史的同一个结构，就是这个结构是六碗之后接着一个插木，然后第七碗倒下来。那六碗之后的这个插木就是那个三个污秽的灵那里，对吧？那此外呢，它也像前四号一样，前四碗又分为前四碗和后三碗，前四号和后四号的这种结构哈。你发现前四碗摧毁了世界的这个世界的主要四个领域，哪四个领域呢？地、海、淡水和天体天空，对吧？你记得前四号也是这样的结构，对吧？但是呢，号的审判只影响了地的三分之一，但是碗却是影响了全世界，对吧？我们一碗一碗的来看一看哈。第一碗降下灾来，让所有受了兽的印记和拜兽的名的人身上怎么样？ 生了痛苦的疮。第二碗呢，是把海变成了血，并且海中的活物都死了。你看，都他用的是全称代词哈，都死了，是所有拜兽和兽印记的人都生疮，对吧？第三碗把江河和泉水的淡水都变成了血，对吧？因为倒在源泉里嘛。第四碗叫日头来烤人，并且尽管这个这是一个毁灭性的灾祸，但是人依然亵渎上帝并拒绝悔改。第五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但跟从他的人仍然亵渎上帝拒绝悔改。那第六碗幼发拉底河变干，东方的诸王入侵的道路开了一条道路，对吧？啊，那你会发现照着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这里描述东方各王和上帝的百姓之间又有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要在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开打。为什么这里描述一个哈米吉多顿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在古代以色列哈，这里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各国和埃及之间的一条主要的商道，或者是一座关键性的要塞的城市，通常大军会在这附近集合，战场通常会在这附近发生。因为有些战场在古代冷兵器时代，这个就是有些这个叫做战略性的要地嘛，战略性的要地通常是战争这个打响的要地嘛，对，兵家必争之地嘛。比如在古代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兵家必争之地有哪些？对，比如说这个山海关啊，是东北入关口嘛。比如说这个陕甘地区的那个的玉门关啊，那边啊，因为入了，只要入了那个关，就长驱直入嘛，啊，对吧？比如说这个对于巴蜀来讲，它的要塞之地就是剑门关，就是汉口，对吧？汉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要一入了，它就会长驱直入。所以呢，哈米吉多顿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描述的其实是一个仇敌之间的那个战斗性的高潮哈。接下来约翰的异象在启示录十六章的十五节那里暂停了下来，你发现没有？在十六章十五节是一个插幕，它不是在描述审判，它不是在描述征战，它是描述什么？它描述了一个劝勉和宣告。你看哈，前七晚描述完之后，在第七晚之间插入了十五节这一个插幕。十五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个是劝勉人保持忠心和警醒，对吧？这是一个对整个审判的一个插幕。插幕之后呢，第七晚就发动了对恶人的最终的审判。闪电雷鸣落下，一场地震震碎了列国，对吧？海岛下沉，山也倒塌，并且巨大的冰雹把人压扁。这个冰雹它特别说重一他连的，九十斤的冰雹你见过吗？这磨盘呀、啊！其实说的就是审判巨大啊。所以七晚的系列就完成了使徒约翰对将来必成的事的意象的描述，到这里就完结了。你看印。七印、七号、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七晚，都在明确的表明上帝不变的决心要干预这个历史，确保他的百姓得到安全和祝福。你知道，在约翰的年代，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来讲，罗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你知道吧？罗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呢，启示录却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要倾倒。世上的列国要被审判，世上的列国当然就包括罗马。上帝要摧毁一切的仇敌，这个其实鼓舞世界上 历史历代的每一位基督徒向基督尽忠，即使我们面对这邪恶的世界也是如此。好，我们来对比一下七碗跟十灾哈。前面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对比了出埃及记跟这个他们唱摩西的歌玻璃海，然后我们稍微对比一下七碗跟十灾。如果你仔细阅读十六章的经文，你会发现七碗的描述跟旧约出埃及记的十灾的描述非常类似。哎，这个结构是不是之前七印和七号的时候已经呈现七号的时候已经呈现出来了，对吧？就跟十灾有类似的。我们翻一翻啊，前面在七号当中已经有了，对吧？七号第八章那里其实很多地方都跟十灾是类似的。那我们再来看七碗哈，七碗跟十灾的类似，我们一一对应一下。第一碗倒在地上发生了什么呢？对吧？倒灾的是地上有兽印记和拜兽像的人，像不像当年的埃及人？然后他们身上生出毒疮来，像不像十灾当中的第六灾疮灾，对吧？第六灾疮灾。然后第二只碗倒在海里，使海变成血，并且海洋的生物都死了，这个跟十灾中的第一灾类似，只不过这一次的范围不仅仅是尼罗河，这一次的范围是扩展到了全世界，对吧？它是有一个扩展。然后第三只碗倒下来，江河和泉源都变成了血，这个依然与十灾中的第一灾类似，对吧？并且经文解释说，这样的灾害临到他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所以现在上帝让把这个血给他们喝。第四只碗说，第四只碗没有使日头变暗，但是它使日头更剧烈的烤人，对吧？这一灾好像跟十灾没有多大的联系。如果你非要联系的话，就是太阳神，对不对？你无论让它变暗还是让它烤人，反正就是你所敬拜的偶像总之会伤害你，对吧？然后第五只碗是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哎，这个灾跟十灾当中的第九灾类似，对吧？黑暗之灾。第六只碗倒在这个幼发拉底河上，让幼发拉底河变干。这个当然跟从东方来的诸王，为东方来的诸王这个开了一条入侵的道路。因为幼发拉底河一旦变干，东方来的诸王就可以来入侵嘛。并且呢有三个邪灵好像青蛙。哎，这个跟十灾当中哪一个灾类似？
蛙灾
对吧？跟第二灾类似。然后第七只碗是倒在空中，有地震冰雹，这个跟十灾当中的第七灾类似，对吧？好，问题不在于它的类似程度到底有多大，还是大一点小一点，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为什么启示录常常使用十灾的画面来表达上帝最后的审判。他使用了不止一次了，对吧？首先因为埃及十灾几乎就是对这个刚硬悖逆邪恶的世界在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审判呈现出来的，对吧？就是埃及十灾是对这个邪恶世界的历史上典型的审判的典故故事了，都是旧约的先知勉励的时候都这样说所以它已经形成了典故。第二呢，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就整个救恩历史当中，对不信之国最大的审判就是埃及的十灾，对吧？你很难找出比埃及十灾更大的审判了。就对不幸的列国最大的审判的典型就是埃及时代。 当然这个也是对神的子民和百姓拯救最大的典型，也是出埃及，对吧？所以埃及实灾是对不信列国最大审判的典型，出埃及又是神对他子民拯救最大的一个典型，就是它是一个典型标志性的一个事件。请注意，就像当年的法老的心刚硬一样，哎，法老并没有因为时灾的审判而悔改，对吧？啊，每次都虚与委蛇，说啊、哎，我改了，让你们走。但后来神使法老的心又刚硬。但是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也是如此？啊，经文在这里怎么说呢？说他们因为受这样大的审判，就怎么样？并不悔改所行的，对吧？反而会亵渎那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从第四灾、第五灾都是这样描述，对吧？啊，第七灾也是这样描述。换句话说，审判有的时候并不会让人悔改。哎，你知道哈，这个才最可怕的。审判让人悔改，这在希伯来书说叫做什么？叫做管教。就比如说神审判我们，管教我们，击打我们，以至于我们心软化下来，悔改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信靠神，这个是好事。威敏信条认为说呢，审判临到神的子民面前会使他们得属灵的益处。威敏信条说，审判临到不幸的人身上，不仅不使他得益处，还会使他的心更加的刚硬。真的，这是威敏信条说的哈。当然其实圣经也，整本圣经都这样说了，对不对？希伯来书说，审判临到信徒的身上是管教，与我们的生命有益处，对吧？但审判临到法老的身上会使他的心刚硬，临到巴比伦的身上，临到不幸的人身上，会使他更加的亵渎神，不悔改，也不将荣耀归给神。你看哈，同样是审判，带来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说一个可怕的应用，好吧，一个可怕的应用是，如果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经过教会的责备、审判、责打，他反而不来聚会了，他反而更不听，他反而更为自己找借口，很可能他陷入到更糟糕的地步当中，就是心会变得更刚硬，心会变得更拒绝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子的。每一次责打和审判，如果我们不软化下来，不来亲近神，不来悔改认自己的罪，那一定会带来的结果就是心会更刚硬，心会更远离神，心会更有苦毒、怨恨、恼怒，这个就是这两条路。要么审判让你心更柔软、更谦卑、更柔和、更认自己的罪，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要么你会更刚硬，更远离神，更抱怨神，真的是这样子的。出埃及记的40年的道路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对吧？就清晰的告诉我们这样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你知道当年上帝审判了可拉一党之后，百姓其实是被吓怕了，不敢说话。他不是真服，为什么？因为审判了可拉一党之后，后来又遇见一个事儿，应该是没水喝那件事儿。你知道他们怎么说？我们的弟兄死在我们面前，我们巴不得跟他们一起死。你记不记得他说你那里指的我们的弟兄死在我们面前指的是谁啊？就可拉一党。他对可拉一党有深深的认同感。我们的弟兄死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巴不得跟他们一起死呀，摩西暴君啊，上帝暴君呀，对不对？当初为啥不跟他一起死呢？吓怕了。不是真悔改，你知道吧？他只是害怕而没有真悔改，因为他后面的语言暴露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嘛。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任何一次管教是让我们从心底里软化我们的心，谦卑认罪悔改，寻求主，而不是仅仅吓怕了而已。如果审判仅仅是把我们吓怕了，下一次一定会反弹得更厉害。 只有内心深处真的看见自己得罪了神，让圣灵担忧，让神这个忧伤，并且真正看见自己徒受主恩，徒蒙主恩，实在不像样子，这样干真是得罪了神，内心懊悔自己，责备自己，下一次你才有更有力量胜过罪恶，对吧？就是如此的。所以十六章这里说，亵渎神，并不悔改，不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所以多说一点，你知道不信主的人虽经历审判也会不悔改，不信主的人虽经历审判也会亵渎神，不信主的人虽经历审判也会这个不将荣耀归给神。就好像地狱中的人可能很绝望，很痛苦，很怨恨，但地狱中的人绝不可能悔改，你知道吧？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将来在地狱当中他这个真是错了，不是的，他不会悔改，他只会怨恨、绝望、痛苦、恼怒，这些情绪可能都会有，但绝不可能有悔改的那个情绪，对吧？好，那七晚最后一点哈，七晚是末日的审判，最终彰显了上帝绝对的公义和圣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上帝审判世界的这一天，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请注意哈，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连刺他人都要看见，众目都要看见，对吧？连他的仇敌都要看见，这一个宇宙性的事件没有人能逃脱得了，没有人能逃脱得了。七晚是最后的灾难，随着七晚的倾倒，整个世界的审判就结束，对吧？那这样就成了一件，这里说成了嘛，倒在空中说成了，然后当成了的时候，那个大巴比伦城就怎么样，列为三段。你说为什么不是四段啊？你十段也可以，这三段指的是它倒塌的很大的意思哈，就是它倒塌的很大啊。所以呢，最后成了，大巴比伦倾倒了，海岛和众山都消失了，神的旨意完全成全。因此我不是说神再来之前一定会有大地震哈，就你不一定是这种字面性的描述，说神再来之前一定有大地震，不一定是这种字面性的啊。但是呢，神再来之前一定会有激烈的征战，这个是真实的，包括属灵的征战，也包括这个世界的邪恶罪恶层出不穷的花样越来越多，这个肯定是的。有些罪恶的它花样是层出不穷的啊，所以呢，但是七晚最终是审判最后的七个方面，加诸于整个世界的地海水，世上的君王，人们所居住的城市，整个地球全部都被改变，这个倒是真实的。地震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项，地震、火山、海啸当然都是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方式，瘟疫、战争、疾病，当然是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方式，对吧？那正如巴克所说，神对信靠他的人如此的良善，同样神对不信靠他的人是如此的可怕，这一点是真实的。神对信靠他的人如此的良善，神对于不信靠他的人来讲是如此的可怕，对不对？在七晚的最后的审判当中，刚才我们也提到哈，第四晚、第五晚，包括第七晚都提到，人经历这些审判，亵渎掌管审判的神的名，并不悔改自己的罪，也不将荣耀归给神。为什么？首先是罪人自己招来的审判，对吧？因为他们不悔改，但是即使他们遭受严重的审判，也没有让他们悔改，他们的心变得更刚硬，竟就如当年的法老一样。但是呢，这个提醒我们，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必定要发生，神会把世界带入那一场审判当中，撒旦的国度会被摧毁，但是我们要警醒预备，就是我们要警醒预备，当今天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啊，我们不要刚硬着心不回头啊，因为这些审判为新天新地扫清了障碍， 最终新天新地降临，最后一天整个世界都会，新的世界会浮现，那我们会看到最终新世界的降临临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这是第七晚的这一个的征战，第七晚当中每一晚都跟时代有关，并且后面几晚呢提醒我们那种不悔改是极大的极大的极其悲惨的一件事情。 OK， 好，这就是第16章的内容，大家有没有问题或回应？